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的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6月12号将如期会晤金正恩。朝鲜虽然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网络攻击他的行动仍然是有增无减。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出席亚洲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在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承担后果。我们稍后为您做连线报道，请记者为您介绍一个最新的情况。另外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跟他的朋友最新的一段音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稍后请留意我们记者的相关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川普总统把这次峰会描述为一个过程的开始。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然后在南草坪对记者们做出了这项宣布。金英哲是将近20年来访问美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官员。金英哲在会晤期间把金正恩的信亲手交给了川普。参加这次会晤的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川普描述说，这封信很有意思，他并没有详细的披露内容，但是说这封信的内容很可能很快会公布。记者问他与金英哲会面的情况，川普总统说，这是彼此认识，为6月12号的峰会以及与随后可能跟金正恩的进一步会面铺路。接着川普总统说，我认为这将是个过程，但是关系正在建立起来。白宫说，星期五的会晤原来预计持续大约5分钟，但是最后谈了超过1个小时。金英哲抵达白宫的时候，护送他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由于涉及到对美国公司的网络袭击，金英哲目前被列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国务卿蓬佩奥在此前一天说，有关重启6月12号美朝峰会的讨论取得了切实的进展。另一方面，朝鲜虽然发出信号表示愿意放弃核武器，但是仍然在大肆的使用另一种广为人知的武器——网络攻击。朝鲜由于开发核武器而受到严厉的制裁，多年来资金短缺的朝鲜一直利用网络攻击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盗取资金。美国总统川普说，他跟金正恩的峰会将在6月12号举行，但是一家向受到黑客攻击的美国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提供咨询的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说，朝鲜的黑客行动仍在进行，主要是在亚洲和拉丁美洲。近年来，美国官员说，朝鲜和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构成威胁。朝鲜的黑客并不只是攻击金融机构，2014年怀疑为朝鲜黑客的人攻击了索尼影业公司，报复索尼公司出产的一部虚构金正恩受到刺杀的电影。2017年，朝鲜用想哭勒索软件发动网络攻击，瘫痪了全世界很多公司和政府部门的运作，包括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目前正在新加坡出席年度亚洲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 他今天在这个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要为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承担后果。如果中国找不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协作的途径，马蒂斯说，中国将会继续自食其果。与会的中国官员表示，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不要发展到对抗。那么有关的详情呢，我们下面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派到新加坡采访这次香格里拉对话的记者杨明，请他做相关的介绍。杨明你好。
你好陆洋。
是我们知道这个马蒂斯防长在演讲当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提出了警告，那么请你介绍一下具体都提出了哪些警告，杨明。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在南中国海这个人造岛礁上的军事化呢，有这个升级的这个迹象，包括了部署了这些个舰载导弹呐、地对空导弹呐、电子干扰系统啊，以及尤其是在前几天，那么中国的轰六 K 这个轰炸机在武迪岛，中国称的永兴岛，它这个进行了起降。那么马蒂斯说呢，这个中国的这些个举动，在这些个岛礁上的军事化这些举动呢，跟中国以前他或者是他现在所宣称的呢，正好恰恰相反。因为这不如这些个武器系统呢，与军事用途有直接的联系。
嗯，
目的呢是为了恐吓和威胁。他说呢，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说，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军事化。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在白宫所宣称的中国不会采取这些行动的说法呢恰恰相反。
嗯，
那么作为一种警告，马蒂斯说呢，那么中国这个美国在23号那么将在此之前向中国发出的邀请中国参加2018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呢收回了，取消了，也就说不让中国参加了。那么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些个军事化这些个行为啊，在这些个岛礁上军事化的行为与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相悖啊。
嗯，
所以呢，另外呢，这个马蒂斯呢，他还这个在这个演讲之后这个问答环节当中呢，他也还表示呢，这个中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承担后果，是吧？那么这个取消军演只是一个小的后果，未来呢还会有更大的后果。马蒂斯说呢，如果中国找不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合作的途径，中国将会继续的自食其果。好，陆洋。
好。那么呢，这个马蒂斯防长发出了这些个警告之后，我们知道在中方也有代表团参加了这个香格里拉对话。那么据你了解，参加会议的中方代表有什么样的反应？杨明。
好了，我在这个马蒂斯讲话结束刚刚结束之后呢，人有几分钟的休息的空闲时间，我就采访了这个实际上参加过很多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这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将军，当然这位将军呢现在已经退役了啊。那么这位将军呢就是说这个姚云竹啊，他这个少将，他现在是退役少将。那么他是这次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那么他对于马蒂斯的这个演讲呢，他认为呢是说这个美中关系啊，他是说是也有合作也有竞争，是吧？他说中美这个两军关系呢，如果能够本着合作和竞争的这么一种精神的话呢，那么还可以，就是这种关系还可以继续这个比较健康的发展吧但是呢他希望呢这种竞争呢不要发展成对抗。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从竞争发展到对抗的话呢，不仅对这两个国家 非常不利，而且呢对整个世界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苗裔族呢在稍早呢也曾经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呢在中国在美国的压力下能够顶住，但同时呢中国也在和东盟国家，因为我们知道南中国海这些个问题呢主要是这个中国所说的九段线，那么和一些个周边国家，也就是这个深锁国之间的这些关系，中国呢正在和这些国家呢进行这个COC， 也就是说行为准则的谈判。我们知道行为准则已经目前有一个草案了，最后还没有这个定稿啊，所以呢他是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有关的这些个岛屿的争议。陆阳，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与会的这个美国和中国人员对于这个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航行自由行动，他们都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杨明。
我先来谈一下中方的一个代表啊，他当然是他是这个中国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的秘书处的办公室主任赵小卓，他是一个大校。他在会议的间隙期间呢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呢美国在南中国海航行自由呢频率加快啊，而且呢最近不仅是频率加快，还陆陆续续出台了一些个措施。例如在上个星期应该是那么美国将这个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那么此举不只是一个名称的更改，尽管它从地域上划分的没有太大的改变，不会跟其他的司令部呢有些个重新的划分，但是呢这个改变呢在某种程度上呢也是怎么讲的有一些个实质的内容啊，不光是名称的问题，还有一些实质内容。马利斯他在这个演讲，他在问答当中就讲到了，就说呢，实际上，改变之后，这个美国呢，这个在这个印太司令部呢，这个兵力呢，例如他提到了第五代战机啦，以及其他的一些个这个军事的准备啊等等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位赵小卓那个他还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尤其是他提到的是美国是吧，不仅要这个用贸易战，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不是几天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有一个很大的一种相互之间的你来我往的这个要对对方的产品进行课税啊，还提到了台湾问题等等他说呢这个美国要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最好是军事手段，而且军事手段见效最快，而这些军事手段呢并不意味着是美中之间要打一仗，这是对谁都没有好处的。他说这个军事手段呢包括了加强军事部署啊，航行自由啊，加强同盟国的军演啊等等啊，他还特别提到了美国这个航行自由行动呢已经从了这个南沙海域进入到了西沙海域。我们知道南沙离中国大陆呢本土呢还很远，西沙就更靠近了啊。那么军舰也从一艘增加到两艘，然后从驱逐舰发展到巡洋舰，从公海发展到这个十二海里之内等等，这些都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军事手段呢在逐步的在增强。那么我同时呢我还采访了这个与会的另外一位前美国国防部长科恩科恩是在1997年到2001年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他说呢中国这个习近平主席承诺不要在这个南中国海岛礁上军事化，但实际上呢现在在一些个岛屿上呢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军事化，这表明了中国的诚信出了问题中国做出了承诺，目前呢他又背弃了承诺。他说呢美国将继续进行航行自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止美国的航行自由是吧，尽管这可能会招致中国做出反应，但是呢美国已经为这些中国可能做出的反应呢做好了准备。不过他同时也警告说呢美国应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一个崛起的大国 和一个现有的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就相互之间会产生问题，会有矛盾啊。那么历史证明呢，这种情况呢，如果落入这种陷阱，双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啊。当然了，他不希望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这个中美之间会走向战争。他说要削弱啊，要降低两国大国走向战争的能力，通过谈判了，通过双方释出善意了，来解决双方之间的问题。那么马蒂斯在这个也对媒体表对在这个会这个演讲中提到了，那么他本月底将应中国的邀请访问中国。那么届时呢，当然两军或者是两国领导人啊，当然就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领导人会会见马蒂斯，那么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呢举行磋商。
好，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新加坡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金英哲在星期五抵达白宫，向川普总统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之后川普总统宣布川金会将如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他做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呢，金英哲是在这个星期五6月1号的中午1点13分抵达了白宫。那么是由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还有白宫的这个办公厅这个主任凯利将军亲自出面迎接，然后将他带到了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会见的川普总统。那么之前呢，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在揣测说不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见他，而会在这个外交礼宾厅当中见金英哲。因为呢毕竟朝鲜是一个带有敌意的国家，而通常美国总统只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友邦的元首。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接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那么金英哲呢，他们今天两个人谈话长达到一个多小时，一直到2点38分才结束。之后呢，川普总统亲自送金英哲上车离开。然后呢，他告诉记者说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过去两天呢持续的与朝鲜的官员进行沟通，然后他宣布了川金会正式的恢复，将会在6月12号正式的如期在新加坡举办。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将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会面，你们会了解相关的情况。蓬佩奥去了两天，我们对他的人民了解了很多，我觉得这将是一个过程，我从来没说过这将只是一个会面，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正在确立的关系是正面的。那么川普总统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说呢，他说这个会其实这个会谈呢，或者川金会其实并不会只有一次，那么是会进行一个多次的会谈，也不会在第一次就签协议。那么这跟他之前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之前的白宫官员呢，包括了白宫的国安顾问，包括了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都多次的说那朝鲜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要符合所谓的这个完整的完全的可核实性的而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金会才能够成型，并且希望川金会之后能够签署一个无核化的协议。但是川普总统今天亲口说了6月10号的川金会不会签任何的协议，并且呢希望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慢的来推动朝鲜的无核化。那么这个川普总统他也说了，他说呢之前并不是他来取消川金会，而是这个朝鲜方面发布了一个这个措辞强烈的声明，那么他只是回应这个声明而已。那么今天大家当然也问到川普总统说是否真的相信朝鲜要无核化，川普总统说他相信金正恩无核化的诚意跟决心，他知道朝鲜想要这么做，他们也想要发展他们的国家。那么从接下来川普总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的盟邦日本跟韩国，还感谢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说呢，他说关于核武器，我认为他们想这样做，他们想让事情按照计划发展，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国家，这毫无疑问。你知道日本参与其中，韩国参与其中，而我们也参与其中，我们会在过程当中做的很多让它不会发生。你可以看到很多正面的事情正在发生，包括中国， 我想你们看到有关于习主席做的很多正面的事情，他在这方面帮了我们很多。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了，他说今天呢，金英哲本来只是要来递交金正恩的亲笔信，但是呢，他也没料到居然会变成一个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那关于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呢，川普总统说他故意没有在金英哲的面前打开这一封信，他认为说呢，他看了这封信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惊喜。那么他也告诉记者说呢，或许有一天他会决定公布这封信的内容给媒体知道。那么他也说呢，他说现在呢他跟金英哲在同行办公室当中谈了，他说几乎谈到所有的事情，也谈到了制裁。那但记者问他说，除了这方面你说所有的事情，是否也包括朝鲜的人权议题？川普总统却说他今天并没有谈到人权的议题。那么说到这个制裁方面呢，他也说他相信这个朝鲜无核化的决心。那么现在呢，他认为说他自己跟朝鲜的关系已经这么好了，他也不想要再提所谓他之前常常说的最大压力这个字眼 maximum pressure。他说呢，现在关系这么好，不要再提最大压力了。那么川普总统最后也提到了，他说在川金会之后呢，也希望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能够签订这个终止朝鲜战争。那么这方面是需要美国来签署的，因为当时是美国签订这样的一个协议。他就说呢，对啊，我们美国只要来决定签一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么他也认为说，中国方面也会想要看到川金会出现正面的结果。他认为中国以及习近平方面都会认为说，川金会有正面的结果都会是好的。那么呢，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回到住处之后，出来跟他的女儿这个伊万卡川普，还有他的这个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还有蒂芬妮川普呢，来到了这个白宫的外面，然后就登上了陆战队一号，前往大围营度假。那么也不再继续回应有关于记者问的朝鲜方面的讯息。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就是6月12号，川金会确定将会在新加坡如期举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社交媒体平台上日前流传出刘霞的最新音频，显示她在软禁状态下的精神状况。音频也透露出刘霞或许有望出国的信息，不过对此有的抱有希望，有的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香港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最新音频，是他和身在德国的流亡作家廖义武5月25日的一段谈话录音。他们之间的对话有别于不停顿的那种对讲，其中有多处空白无声，或者刘霞不断哭泣以及在屋内做事的声响。
上次说那个死死的把我给把我给就给在这个触电一样。
那我死了就不麻烦任何人了吗？你想一切都那么容易，我才在能像自由人那样活着，我会一定就要出去吗？
嗯，
对不对？
对。
都是看着每天都是警察跟着进去，一屋子监控器什么，所有东西都不那什么，他能让我出去找自由吗？是不是我在这边也有很好的朋友？是不是这有时候把人逼得没得选了？
廖义武在网上发文说，刘霞在通话当中还说，爱刘晓波就是重罪，就是无期徒刑。有网上评论说，听录音才能够开始体会刘霞的绝境和绝望。通话当中，廖义武劝刘霞等到7月份看当局怎么说，因为警方有人表示，刘晓波7月的忌日之后肯定放他走。对此，流亡台湾的中国诗人贝岭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政府的担心，甚至说他的害怕吧，害怕他所谓的被利用。所谓的利用就意思，因为他是刘晓波的遗孀，任何一个人会想到刘晓波怎么走的。他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他会把刘晓波最后日子的细节说出来，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最后陪了他1个月左右的人。
报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最近在北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的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有关刘霞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国将尊重司法和执法机关依法采取的行动， 但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人道主义，并且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关于个别案件，我们希望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一般认为这是中国高层关注刘霞问题的表态。对此贝岭说，
我想希望中国政府遵守私下的承诺，就让刘霞离开中国，去国外好好去德国好好的疗养，能够让他不重复刘晓波不信的一生。这就是刘霞想告诉所有的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妻子。中国政府真应该按照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人道主义来让他选择一个他想去的地方，开始他新的生活。
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关于刘霞最新音频，他在星期六下午一次有关六四的活动当中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任何理由乐观，因为他其实已经欺骗了他好多次了。自由这种东西没有办法去兑现的，如果你没有足够强大的压力给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拖他，在用一些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来稳住他。那其实我感觉现在其实除了国际社会啊，然后我们香港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其他政府要给更加大的压力才有可能有任何的希望。你依赖所谓官方的好意是没有可能的。
廖义武本人发文也表示，默克尔这次访华虽然见了李文祖等人，并且表示想与刘霞接触，但是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劳工部宣布，美国五月份就业继续的增加，增加了22.3万个就业岗位，使得失业率降到3.8%，成为18年来的最低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的平均小时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涨2.7%，年增长率略高于四月份。但是工资增长幅度仍然低于失业率如此低的情况下通常出现的幅度。报告还显示，就业市场也让更多美国人受益。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跌到了3.9%，为17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创下5.9%的历史新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在华盛顿美国海岸警卫队总部发表讲话时，高调宣扬这个数字。
We have reached yet one more historic milestone.
我们已经到达了又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刚刚宣布的失业率为3.8%。另一个历史最低水平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以及西语裔的失业率创历史新低。我非常荣幸，顺便说一下，对美国女性来说，失业率是19年来的最低。
一些经济学家担心，川普政府在贸易方面的强势行动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政府周四决定对来自欧洲主要盟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和铝进口征收关税。本周早些时候，他威胁要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尽管川普自三月份以来已经发出过这样的威胁，但迄今为止，大多数雇主还没有停止招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一些贸易伙伴纷纷表示，要对川普总统的征税决定进行报复。川普决定从星期五开始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川普总统多次表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保护美国重要制造业的就业和产业是必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一家小型制造厂里弗戴尔冶炼厂首席执行官认为，关税给他的企业以及渔业和保安行业的客户带来痛苦。这家工厂在波士顿西边，距离波士顿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家工厂需要进口钢材来制作捕捞龙虾的笼子和高科技围栏材料。关税会导致进口钢材价格上涨，使他们更难与中国和意大利的对手竞争。竞争企业研究所的分析师瑞安杨表示，关税也会影响美国人的生活。
这确实会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除了工作岗位的损失之外，很多家庭都会面对一些难题，比如怎么付房租。如果没有钱，同时还要付电费和水费，那么先付哪一个？对这样的问题，总要做出解释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美国要征收的关税完全不能接受，并表示要进行报复。加拿大外长弗里兰与特鲁多一起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针对这些措施，加拿大打算对166亿加元的美国的钢铝和其他产品征收关税，这相当于2017年受美国关税措施影响的加拿大出口总额。美国对加拿大人每征收$1，我们就要对美国商品征收同样多的关税。
墨西哥经济部长也表明了类似立场。
今天我们宣布，在商品流通所受影响方面，我们将采取与美国关税对等的行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称，征收关税的决定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他警告说，经济民族主义导致战争。白宫表示，总统的行动部分是为了支持国家安全，但分析人士瑞安扬表示，这一论点站不住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美国的这一举措标志着世界贸易糟糕的一天。他说，欧盟别无选择，只有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案，并对美国的多种出口产品征收关税。美国还与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谈判，达成了出口配额或数量限制，并对这些国家实行了永久豁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中贸易前不久才宣布停战，白宫这个星期却在商务部长罗斯访问之前呢，突然的对中国祭出重拳。除了将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还将在6月底之前宣布对中国投资美国科技产业实行限制，并缩短对一些中国公民发放签证的有效期限。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也在本周通过了加强外资监控的议案，目标直指中国。川普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变化多端，是故意让对方摸不着头脑，还是因为他缺乏一致的战略？美国和欧洲纷纷采取行动，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限制，这对于中国获取外国技术意味着什么？那么，做客最新一期的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的嘉宾，这个陈破空和程晓农呢，就纷纷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目标就是击退中共在高科技领域的超限战。他说，
川普这个宣布对500亿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主要瞄准了中国的高科技的产品和产业，这里面有三重目的，两重目的是短期目的，还有一重是长远目标。短期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6月2号到4号，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到中国去谈判，就对前段时间所谓的美中贸易框架协议进行原先是定量要进原先是定性的，现在要进定量的这个落实，要有细节。那么显然中方出现了又拖延的迹象，再次想拖，因此呢要增加美方的谈判筹码。另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6月12号在新加坡要举行美朝峰会或者美朝韩峰会，预防中共再次作乱或者是捣乱破坏这个峰会，因此美国提前亮剑或者举剑也是震慑，这个对中共也是震慑，希望他不要在美朝峰会上捣乱。再一个长远目标就是美国这个要保持他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势力，这个领先的实力，而这个要击退中共方面的这个超限战，在高科技领域所谓中国制造2025或者是其他一些计划，都是打算要这个暗示这个抄袭剽窃盗版美国的技术。因为习近平的话就是用不对称的战争去赶上美国，用不对称的战术战略去赶上美国，因此美国对此不得不防。
那么大部分的媒体现在把焦点放在了美国对中国加征的500亿美元关税的问题上，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对中国投资设限是个更大重大的举措。那么中国在近几年的这个哪些个做法 引起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这个担忧。对此呢，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他就认为，中国对美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并举。他说：“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我们关于美中贸易争端的这个讨论啊，在很多媒体上呢，大家都把它看作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那么确实，表面上看起来，美中贸易争端和世界上发生过的很多起贸易争摩擦呢是类似的。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美这一次的贸易争端有个很大的特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认真的展开讨论。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投资设限。这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和其他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不一样的，就在于中国出于民族主义宣传、还有动员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对美国不仅仅是在从事经济竞争，而是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并举，两者互为表里。那么在经济层面上占尽便宜之后，再集大国的财力强化军备，形成了对美国的压力。如果熟悉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历史的话，那么会发现说，目前的中国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在珍珠港袭击之前、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当时日本的对美外交和贸易关系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对美国而言，随着中国最近几年在这个军事竞争方面的这个举措越来越明显的时候，美国不可能再单纯的从经济层面看待问题，所以美国目前和今后的很多措施并不是单纯着眼于经济上的互相对等，还包含着防范中国战略意图的这种用意。虽然美国政界没有人明确去表达这一点，但是潜在的共识现在是越来越清晰的。
那么却川普总统宣布要放中兴一马的这个前后呢，他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获得多个新商标的注册，引起美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是否有利益牵扯引发质疑。那么川普家族在中国的利益是否可能影响他对中国的立场？对此呢，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他就认为，中共单方面示好川普家族可能会迫使川普更加强硬，以洗刷自己。他说：“
那么这个印尼这件事情呢，这个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但是如果说这里面存在着利益输送的话，如果川普家族结识这种利益输送的话，那这个问题会在美国相当严重，那是比通俄门还要严重的政治事件，足以让川普这个倒台或者在卸任后受到追究。”但是也有可能是中方单方面的炒作，是为了把这个伊万卡的商标或印尼的一个项目拿炒作起来，给川普难堪难为施加压力。结果川普这次采取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撇清，就说可能恼火了，对中共这种单方面的放风和炒作感到很恼火，实际上就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是你们自主行为。那么就说采取的这个500亿这个信众也是给中共的一个警告，就少做小动作。
那么中美贸易争端已经经历了好几轮的波折，那么对此呢，这个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呢，他就认为，中国要脱离经济困局的前提呢，是要继续的获得西方技术。程晓农说：“
我现在是把房地产泡沫解脱，还有实现经济复苏的希望放在那个新的经济发展计划上，前提是继续获得西方技术，特别是美国的技术，同时要抢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市场。”那么美国的策略其实也蛮简单，就你要技术可以，但你军事上第一不能与军事上与我为敌，不然我就不卖；第二你不能白拿，更不能偷偷仿制来骗钱；第三你必须开放市场，不能让贸易上只准你赚我的钱。这是美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核心准则，中国在道理上不容易反驳，但又不想多让步，所以中美贸易争端将是个长期课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摩擦的问题。在美中贸易摩擦趋于缓和之际，白宫本星期呢再次的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在这个计划了呢，今天呢就要启程去北京访进行第二轮的这个贸易商谈。那么他的这个北京之行会面临怎么样的前景？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呢采访了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他对美中贸易摩擦及制裁中兴等问题进行了解读。那么下面呢请听报道的内容。
大概一周以前，我们以为贸易战已经被搁置了，但是随后白宫又表示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对此的回应是要坚决维护自身的利益。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目前的情况，贸易战又恢复了吗？这对商务部长罗斯的中国之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My view is that the trade war is placed on hold.
我认为贸易战是被搁置了，中方在贸易战的问题上已经看到转机。目前为止，双方仅达成了宽泛的原则性共识，这些共识需要被落实。其实，商务部长罗斯去北京就是为了落实具体细节。美国和川普政府不想看到的是，在谈判进行到落实阶段的时候功亏一篑。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id not want to do is release its foot from the pedal while this implementation stage-related negotiations are ongoing.
所以还要威胁施加关税，这样从罗斯部长的角度看，谈判就能取得成果，而且针对每个领域每个产品的协议都能在北京最终敲定。
Sector by sector and product by product contracts can actually be finalized in Beijing.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 你认为问题的根源是贸易逆差吗？是知识产权保护吗？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root of our problem?
Frankly,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relat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hina's foreign.
坦白讲，问题的根源和知识产权及中国对待外国直接投资的做法有关。从根本上讲，这不是贸易战，不是逆差的问题。如今中国想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我认为中国急于追求价值增值，想走捷径。
Raise up the value added ladder and take shortcuts by going ahead and acquiring U.S.
中国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也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美国公司进驻中国时分享科技和知识产权。在过去3到5年里，很多中国资本在海外收购资产，收购科技领域的资产，这引发了很多忧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hinese money moving out in terms of acquiring Western assets, technology embedded assets, and this has raised a lot of fears as to how China is going about.
中国想怎样成为先进的制造强国？中国的做法是否是反竞争行为？因为很多收购科技公司的资本来自中国政府而非个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因此引发了西方的忧虑，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你的文章中，你把邓小平开放中国的经济和习近平面临的机遇做了一个类比。你说习近平有开放中国投资的机会。在文章中你写到，投资方对于外资企业的多数所有权和对知识产权的完全掌控是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说？ Why do you say so?
Now, China is in this race to become an advanced technology superpower.
如今中国正进行成为科技强国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向邓小平时代学习，需要让外国人来中国，保持对他们投资的所有权，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因为美国这些他们就不会进驻中国，或者他们只会投资，不会带来尖端科技。因为科技领域的制造业要靠知识产权带动，所以如果中国想成为制造大国，这是必要条件，不能走捷径，否则从长期来看是难以维持的。
Do it on the cheap or through shortcuts, and which I frankly feel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into the longer run.
Some people expected that Secretary Ross might make a deal with China on lifting the ban on ZTE.
有报道说，罗斯部长此行有可能和中国就中兴的问题达成协议。川普总统似乎有意解除对中兴的销售禁令，但是也遭到了反对。你怎么看？你认为罗斯部长会与中国签订协议吗？
Do you think Secretary Ross will make a deal with China?
My take on this is, yes, I think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Secretary Ross
我的看法是，是的，我认为川普政府和罗斯部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会与中国签订协议，而且会尽快签署。在这方面，我认为国会的做法有些不负责任。国会和媒体把这件事描述成中兴在进行严重的犯罪，销售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中兴现在并没有，以前是这样，他们因此被惩罚。现在中兴只是没有完全遵守和解协议，这是次要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So the issue is actually not so serious, but a fairly marginal, well, an important issue, but not something which absolute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has made.
当然也很重要，但和国家安全并没有关系。我认为，针对中兴没有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问题，现在商务部对中兴的惩罚是极其严厉的，基本上就是让中兴停产。我个人认为，这更多是贸易谈判中的手段，不是真正想要制裁。
To disband, force it to suspend operations as a going concern. Now that I thought was an extra, I personally felt it was more to do with leverage in the trade negotiations rather than actually go ahead and impose that punishment because it was a very draconian.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re's a lot of Americans.
因为惩罚太严厉了，要知道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也有投资，中国政府也可以一样不讲常理，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同等惩罚，这关系到很多美国公司。所以我认为目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美国是更大的赢家。我认为国会没有以正确的视角进行全盘考虑，过度纠结于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中兴有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是这样了。
So with all that in mind, it seems is it correct to understand?
这么看来，可以理解成对中兴的制裁，其实也是川普总统交易的艺术吗？你对川普总统制定政策的风格是怎么看呢
？His policy making style.
It is a little bit of art of the deal. It is a little bit of a risky play.
有点这个意思。坦白讲，这也是一次冒险。但川普总统可能掌握了并深刻理解了一点，习近平无论如何都想和美国保持紧密而稳定的关系。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以后会成为超级大国，会成为先进的制造大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现在还不是。中国去年人均 GDP 不到$10,000，这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中国不能承受美中经济、贸易、投资关系被干扰的代价。我认为川普总统拿准了这一点，他知道他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从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我认为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也许这可以算是一点交易的艺术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媒体最近广泛报道了一起发生在纽约州的啃老族案。这个案子的起诉方是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对自己的儿子住在他们的家中到了忍无可忍，甚至诉诸法律的地步。但是这个儿子觉得父母以这种方式把自己扫地出门也太不近人情。那么美国的法律对待请不走的家庭成员实施强制清退令有什么样的规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近来一起发生在纽约州卡米卢斯镇的案子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于各大新闻机构竞相报道。5月22日，纽约上州法官唐纳德·格林伍德作出裁决，下令该州居民迈克尔·罗通多从他父母的家中搬走。迈克尔现年30岁，离异，育有一子，从事信息工程方面的工作。8年前，他搬回自己的父母家中居住，但是从来没有交过房租。他本人因此被人说成是啃老族。 与此同时，他还和前妻就孩子的探视权问题来往于法庭之间。过去三个月，迈克尔年逾60的父母马克和克里斯蒂娜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迈克尔从他们的家中搬走，甚至白送他$1,100的搬家费，并且对他未来的生活和就业提出了一些建议。在一直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他们就到纽约上州的高等法院起诉了迈克尔，希望以此彻底了结这个事情。这对一向重视隐私权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马克和克里斯蒂娜夫妇聘请了一名律师帮助他们打这场官司。律师向法官陈述说，他的当事人没有义务继续为已经成年的儿子提供支持，而且他们正在考虑成为空巢者，将这座大房子卖掉，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小房子居住。迈克尔没有聘请律师，而是代表自己在法庭上进行了辩护。他以法庭的一个判决先例说明，普通法要求房东在对房客采取清退行动之前，必须提前6个月通知其本人。迈克尔说，他洗衣和吃饭全部自理，没有给父母造成负担，而且他并不想永远住在父母的家中，而只是希望有更充分的时间搬家而已。但是格林伍德法官接受了他父母的法律依据，下令迈克尔必须在6月1日搬出去。迈克尔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责法官的判决蛮横无理，他说
The case that I cited applies to the situation. The case that my parents' attorney or somebody cited does not apply to the situation. So I'm going to appeal the case.
我提出的判决先例适用于我的情况，而我父母的律师所提出的判决先例不适合于我的情况，所以我准备提出上诉。
据纽约律师山农·麦克纳尔蒂介绍，美国大多数州都把成人的法定年龄定为18岁。一个人一旦成年，在法律上，父母就有权要求子女从他们家中搬出去，并且在经济上独立。但是过去一些年间，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一些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法完全自立，因此就搬回到父母家中一起居住。问题是，有的父母愿意和成年孩子居住在一起，而且相处和睦，但是另外一些父母则是迫于无奈，允许孩子回来同住，而且在相处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麦克纳尔蒂说
This man, he's 30 years old, that he has no right to continue to live in his parents' house.
这名30岁的男子无权继续住在父母家中，即使交房租，父母也有权把他赶走。没有法律允许他人，甚至成年子女继续住在父母家里。
麦克纳尔蒂律师说，虽然纽约州的清退诉讼程序给予家庭成员以更多的正当程序保护，并且把他们的房租以外的其他安排也考虑在内，例如水电费用、清理草坪或其他家务劳动等等，但是迈克尔对家庭没有这方面的付出。纽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谢勒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父母和孩子为此对簿公堂非常不幸，但是十分罕见，所以才引起新闻媒体如此大的关注。他说，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涉及传统意义上的房东和租房客之间的关系问题。纽约州法律把迈克尔这样的人称为获得居住许可的人，谢勒说
In New York, you are what's referred to as a licensee.
他只是得到房子的居住许可，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租房客，因为他不支付房租，他从来没有签过房租合约，他住在那里是因为得到了房主的许可，他在这个房子中长大，就是从房主那里获得居住许可的人。在这个案子中，房权是属于迈克尔的父母的，他们有权取消他的许可。
谢勒教授补充说，假如一对夫妇出现类似的问题，拥有房产权的一方不能强行要求另一方从家中搬出去，因为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清退程序，而必须通过离婚程序来解决，由法庭在评估双方的财产后决定房子应该归哪一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你们播报几条新闻。 谷歌公司说，它明年不再续延与美国军方签订的帮助分析无人机视频的合同。此前，谷歌公司的雇员对跟军方的这项合约提出抱怨。美国媒体报道说，谷歌母公司阿尔法贝特星期五通知了谷歌雇员这项决定。谷歌公司的雇员说，公司在明年三月份之前将继续履行合约。这项军方合约项目是用人工智能增强防卫能力，包括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在空中拍摄的图像。数以千计的谷歌公司雇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取消这项合同，并且说帮助军方违背了谷歌公司的不作恶座右铭。美国卫生官员说，美国已经有五人死于大肠杆菌的感染。美国出现了通过裸美生菜传播的大肠杆菌流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五宣布，继先前一人死于大肠杆菌感染之后，又有四人死亡，死者分别来自阿肯色、加利福尼亚、明尼苏达和纽约等州。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说，全美35个州发生了197例大肠杆菌病例，原因是食用了带菌的裸美生菜，或者与感染了大肠杆菌病毒的这个患者有接触，至少有89人住院。在3月4号结果不明的选举之后，历经三个月的政治僵局，意大利有了一个新政府。总理孔特是一位政治新手。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这个全部的内容。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王云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五月标志着总统艾滋病救助紧急计划进入了第15个年头，这是美国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动议之一。该计划于2003年1月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首次提出。该动议自那时起已投入800多亿美元，以应对全世界范围的 HIV 艾滋病情况，并且在全球改变了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生活。这项动议旨在帮助发展中世界那些情况最严重的地区抗击 HIV 艾滋病的蔓延。动议最初的15个重点国家是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圭亚那、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越南和赞比亚。该项目在最初五年旨在支持200万民众接受治疗，预防700万新近感染案例发生，并为1000万感染 HIV 艾滋病或受其影响的民众提供关怀帮助。在当时只有不到5万名非洲民众能够获得 HIV 艾滋病治疗的情况下，这些目标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一项目经过两次五年延长期，历经15年之后，总统艾滋病救助紧急计划为50多个国家140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接受 HIV 艾滋病治疗提供了支持。美国全球艾滋病防治协调员、美国全球健康外交特别代表迪波拉·伯克斯于近期的一场记者会上说，这一人数是我们四年半前的两倍，通过与这些国家和伙伴的合作，我们已经极大幅度地增加了这一项目的有效性。伯克斯大使补充说，除了挽救大约1400万人的生命外，这一项目还帮助220多万婴儿进行了预防 HIV 感染的工作，并且对640万孤儿、体弱多病的儿童以及他们的照料者给予了关怀。伯克斯大使说，我们正在看到惊人的进展，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够实现在未来三年内至少使10个国家的 HIV 艾滋病蔓延真正得以控制。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路线图，鼓励我们所有人，我们可以在没有疫苗或治愈方法的情况下真正控制住一场流行病。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